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欢迎收看三圣菩提之法华经讲义节目。今天这个单元我们要看的是安乐行品的第三个安乐行。佛陀因为文殊师利菩萨的请法，开示了未来在末法二世时要为众生讲述法华经的菩萨必须具有四个安乐行法，才不会产生不好的结果，而能够更长久的利乐众生。这就是安乐行品所要说的内容与可以达到的目的。我们简单提示一下前面清教师讲过的两个安乐行法。第一个是安住于菩萨行处及两个清净处。菩萨行处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说，如果菩萨证悟成为摩诃萨以后，安住于忍辱的境界中，心地柔和善良，又能够随顺于众生，并且心性不急躁也不暴烈，心中也不会有惊惧。第二个部分就是于法无所行，而观诸法如实相，亦不行不分别。如果具足这两个法，就叫做菩萨摩诃萨的行处。两个清净处是指众生清净处及法清净处，这是在开示针对众生应该有的清净处，该怎么样面对众生，以及应该怎么样加以遵守。而第二个法清净处，简单讲就是要观察一切法空，却犹如真实的法相，依止于该清净的法，作为菩萨行的具体实现。第二个应遵守的安乐行法，就是在末法中宣讲或阅读法华经时，不乐于只说其他人以及经典过失。这是因为末法时演述法华经常常会遇到恨逆，所以要不乐说人及经典过，才能安安稳稳地讲完法华经。接下来看第三个安乐行法，从平时老师讲述的法华经讲义第十二集253页开始看起。首先是一段经文，又文殊师利菩萨摩诃萨于后末世法欲灭时，受持读诵思经典者，无怀嫉妒谄狂之心，亦勿轻骂学佛道者，求其长短。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求声闻者，求辟支佛者，求菩萨道者，无得恼之，令其疑悔，欲其人言：汝等去道甚远，终不能得一切种智，所以者何？如是放逸之人，于道懈怠故，又亦不应细论诸法，有所增进，当于一切众生起大悲想，于诸如来起慈父想，于诸菩萨起大师想，于十方诸大菩萨常应身心恭敬礼拜，于一切众生平等说法，以顺法故，不多不少，乃至深爱法者，亦不为多说。这是世尊为我们开示将来要为人演说法华经的菩萨应该注意的第三个安乐行法，这是善知识应该遵守的。也就是说，末法说法时应该恰到好处，不多不少，说太多众生可能无法信受，就无法奉行；说太少，众生可能会完全都听不懂，这样就无法利益他们了。所以说，将来已经到了末法时期，正法几乎无法弘传，即将要灭失时，菩萨摩诃萨在这时要受持法华经，读诵法华经，应该要注意的事项就是不可以怀着嫉妒心、谄媚心、欺狂心， 也不可以看轻修学三圣菩提的人，特别是对于修学佛菩提道的人，更不可以看轻，也不要寻求找寻这些学人的任何过失。于后末世法欲灭时，或许有人会想，那大概就是释迦佛陀既说的末法时期的那500年的时候，要不然大概就是佛法剩下最后52年，月光菩萨来人间的时候。其实不是这样的，请各位菩萨想一想，如果没有了义正法，所有出来说法的人，不论出家众或在家众，所说的法都是意识境界，或者都像天竺当时的佛法被外道法入串了，而成为有名无实的假佛教，或者与常见外道法合流了，这样的佛教其实已经名存实亡了，这样不就是末法了吗？近代佛教其实也差不多是这样子。幸得平时导师出来弘扬大圣了义正法，而且一直被当代佛教界误解的二圣解脱道法，也因为平时导师不断讲经说法，宣扬如来藏妙法，不但因此彰显大圣了义正法，使得几乎成为断灭见的二圣解脱道法也因此扭转过来。所以在正觉同修会弘法之前，其实正法是已经灭亡了，全球佛教界都只剩下表象佛法，全都是相似相法，而没有真正的正法了。而表象佛法其实就是佛说的相似相法，他们的名相与佛法相同，但本质却与外道常见法相同，所以借着相似相法很容易又被外道入侵了。这些外道们就伪称为藏传佛教，实际上西藏佛教的四大派就是喇嘛教，都以喇嘛们所说为准，不是以佛经里面世尊所说法教为准，根本就不是佛教。在世尊三圣菩提教法中，只有声闻圣、缘觉圣、菩萨圣的浅深差别，所以佛教就是佛教，不应该讲什么显教、密教。而在喇嘛外道入侵佛教后，就有所谓的显教与密教的不同。其实若要说密教，真正密教的意思是世尊秘密之教，指的是实相般若的密意如来藏，如来藏圣意才是密教。可是喇嘛教入侵了以后，却区分说我们是密教，你们是显教，意思是说显与密全部都是佛教，其实他们根本不是佛教，由此可见他们入侵的有多严重。而在般若中观方面，外道用应成派中观承袭自宗喀巴的广论，侵入佛教可以说非常成功，这就是推广六世论邪见的释应顺、释昭慧那一派。这个应成派中观已经把台湾正统佛教给完全侵袭了。台湾几个大山头，只有一个后起在台湾中部的山头没有沦陷，其他的大山头全都是应成派中观的理论。直到正觉弘扬八世论正法以后，才开始被影响而有些改变。但是那个唯一没有落入应成派中观邪见的大山头，讲的是什么境界？还是意识是因具足的境界。他们主张说，众生能闻能见之性就是佛性，这不但是意识是因具足的境界， 这其实正是两个邪见，也就是自性见及外道见，再加上一个遍计所执性，共三个邪见。执着世因境界，就不外于世因六识的自性，那就是自性见，也是外道的见解，与自性见外道相同，所以是具足自性见与外道见。然后又说要处处做主，这样又加上一根莫那式的偏计所执性。那么这些大山头的阵法还在吗？不在了，也是沦亡了。可以说这个没有被应承派中观攻陷的大山头，其实是沦为常见外道法、自性见外道法。台湾还有更严重的佛教外道化情况，甚至有禅、静、密三修的道场。由此来看，正法在台湾实际上是不是已经沦亡了？大陆情况怎么样呢？完全一样，没有差别，全都是密宗喇嘛教的天下。所以不必说九千多年后，在一切法根本的如来藏被否定的情况下，正法在现代的中国已经全面沦亡了。幸亏现在正觉同修会在平时导师的带领下又将正法延续起来，终于正法没有被全部灭掉，正法算是在台湾复兴起来了。所以在后末世法欲灭时，也就是了欲正法很快要灭失的时候，如果有因缘出来住持正法，得要受持《法华经》，读诵《法华经》。然而心中不可以怀着嫉妒之心、谄媚之心、欺狂之心，因为在正法将灭时，能够听受了欲正法而不怀疑、不畏惧的人，那将会很少、很难得。所以不可能像相似相法的道场有很多人来听闻，这时就不应该怀有嫉妒的心，认为为什么了欲正法这么难以弘扬，而那些相似相法的道场却有那么多信众，有那么多人在护持，有这样的想法就不能安乐了。而且既然是有智慧能够为人如实宣讲法华经，也就会有智慧知道众生的层次在哪里，他们所能接受的圣妙法可以到什么层次，就可以把握那个分寸，所以根本无需嫉妒，嫉妒也无法改变众生的层次与现况。因此当菩萨能看清楚真相时，就已经没有嫉妒之心了，同时也就不会有谄媚之心，就不会对佛教界的那些广大信徒们有谄媚心而做出哗众取宠的事。这是因为菩萨清楚知道法的路处、法的本质、法的次第、法的究竟，也知道那些有广大信众的大师们，他们对于法的认知层次在哪里？由于洞悉他们对了义佛法完全没有入门，更知道他们那些座下的信徒都是还在摸索的人，就更不会对那些广大基层信众有谄媚的心了。除了对大众不会有谄媚之心，当然更不可能有欺狂之心。欺狂之心就是说，明明不是不实而说为实，明明是虚而说为实，明明是真而说之为假，明明是实而导说为虚。这是因为在正法即将坏灭的时候，如果有能力可以出世为人如实演讲法华经，那是心中已经无所畏惧了，就绝对不会有欺狂之心，因为这是可以从自己的正量上面看清楚的。法界的因果本来就是这样，所以一定会如实说法， 绝不欺狂，那就不可能还会有欺狂之心了。但是有时候刚刚入地或者即将入地的菩萨摩诃萨，由于习气种子都还在，可能不经意之间会显示出一个状况，就是偶尔会轻骂学佛道者，求其长短。这是在无意间显示出来，这就是习气种子现行了。如果是一般道场的善知识，当然更会这样做，那已经不是习气种子，已经不是不经意显示出来的种子，而是刻意的现行。他们往往会当众轻骂学佛道者，求其长短。其实台湾的佛教徒都非常善良，见了法师都是恭恭敬敬，既礼拜又供养的，这是很好的习惯，也是学佛道者所应有的良好习惯。反观如果有山头的法师们，本身具足声闻的心态，修的是声闻法，却自认为是大乘法，然后又自居为僧宝，歧视所有在家的信众们，那他就没有资格如实演述《法华经》了。实际上也真的从来没有这种人能如实演述《法华经》，这是后末世法欲灭时要如实宣讲《法华经》的菩萨本身所应该遵守的第三个安乐行法。接着来看，对于听受《妙法莲华经》的人，善知识应该有什么样的作意与行为。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求声闻者，求辟智薄者，求菩萨道者，无得恼之，令其疑悔，欲其人言，汝等去道甚远，终不能得一切种智，所以者何？汝是放逸之人，于道懈怠故。这段经文的意思是说，说法时在法义上可以深入浅出，不论是佛门四众出家或在家佛弟子，或者求三圣菩提的不同种性者，都一样要摄受。但是在身口意行上面则要注意，也就是不要有轻视的心态，而让对方觉得被歧视了。这是因为如果有轻视的心态或者语气显现出来，对方听了以后心中会生疑，心里面就想，这个讲法华经的人是真实正道之人吗？他们心中会怀疑，一旦心中有怀疑时就会后悔，我今天不应该来听他讲经，我来错了。为什么这样？因为如果是正悟的人，就不会随意否定任何一个人，因为每个人都有隔音之谜，而每个人的过去式因缘也都不一样。这是现出家相，不表示他在往世的修行正量就一定很高，也不代表他这一世已经开悟了。而是现在家相的信徒，说不定修证更高，而且已经实证了。所以真实证悟的人绝不会任意轻视别人，除非这位师父不是真悟之人，就无法判断弟子是否为真悟者。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这位师父公开否定弟子之所悟，表示这位师父的所悟一定是和弟子不同。为什么呢？因为这师父如果真的开悟了，明明知道这是正法，而他否定了这个正法，未来世那个果报是很大的，是很难想象的很大果报，这是远比犯十众戒还要严重，因为这是违犯法毗难耶，是谤菩萨藏。否定正法是违犯了法毗难耶，这样就难免弟子心里面开始思索而有疑心了。这就是品实导师曾经亲身经历过的情况，就是因为 平时导师此事的皈依师的言行与作为，让平时导师产生了疑心，而认真的阅读了那位师父的著作，结果发现那位师父并没有悟，所以也不知平时导师的所悟内涵，就否定了平时导师，想要借以彰显自己作为师父的身份。当年平时导师为什么会申疑去检查那位师父是否 悟错了，就是因为那位师父说的话有问题，让平时导师对他生起了疑心，这是跟疑悔大有关系的。因为讲到疑悔了，平时导师就讲了这段过去的亲身经历。其实这位法师过去是就对证悟这件事有所疑了，他不相信而质疑说根本不可能开悟，900多年前的疑到这一世还在疑，所以到此世还未能证悟，可见疑悔障道是很严重的。平时导师说，凡是对法对善知识有疑悔的人，往往是一疑千年，所以千年以后都还一样怀疑，依旧无法悟入般若。从善知识来说，当你说法时必须如实，不能如虚。如果说法时都是编造或者好像编造的，人家听了就不信受。这就是佛在经中开示的道理，不应轻视任何一位众生，同理也不能轻视心学菩萨。因为所谓的心学菩萨，往往是从这一世看到他才刚心学，但他也许过去世已经修过无量劫了，既然还没有离开胎昧，这是看不出来的。导师此事开始学佛到自己明心见性才5年多的时间，很多人会认为学佛没几年就明心又见性，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实际上学佛不只看一世，所以不应轻视任何一位学法者。而导师弘法一直抱持的心态是不轻未学，不轻心学，因为每一个人在还没有离开隔音之谜以前，他的过去是怎么修学佛法的，我们都无法想象。这样的心态虽然是后末世法欲灭时宣讲法华经的菩萨应具有的安乐行法，也是我们在修学过程中应当注意的，不应该轻视任何一位后学者。因为有可能这位后进学人过去是已经修学过无量劫了，这是因为因缘的关系比我们晚进同修会修学，但假以时日，他可能很快就会恢复往日的正量了。还没说完的部分，我们下次接着再看下去。时间的关系，说明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敬祝各位菩萨色身康泰，一切无碍，福慧增长，早证菩提。阿弥陀佛。